唐宋词体的演进源远流长，市井俗词范式，诗人雅词范式，宋初体和应寿体涵盖这一演进过程。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红将继续讲述唐宋词体的演进。
王红，笔名木斋，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宋代文学研究学会会员，曾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中外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研究员、苏轼研究专家。主要著作有《苏东坡研究》《唐宋词流变》《宋诗流变》《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节》，以及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的《广若隔世》等作品。
我认为传统文化是人类未来的精神家园，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唐诗宋词，而且是一个不断延续和生成的生命。我的人生使命就是做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各位同学，谢谢大家。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题目啊，是唐宋词体的演进。我们讲啊，东坡的诗人雅词。那个关于这个东坡的本质，不是豪放，而是诗人雅词。我并不是在最近才提出，我在《唐宋词流变苏东坡研究》中已经指出，我说呢，与其说豪放的风格是苏词的贡献，毋宁说是苏轼将以柳永为代表的啊“玉宾浅兴，衣红未翠的”的啊为格调的俗词，注入了文人高雅的品格，特别是注入了东坡式的超旷、飘逸啊、野性、哲理。啊，注入了词人自我的思想情趣和精神节操，从而使词体从词语沉下的情调悲俗的礼相青楼，落回到高雅的士大夫的胸襟怀抱。啊，我曾经这样指出过啊。那么，关于东坡词的本质是雅这一点呢，前人是不是也有很多论述呢？也还是有一些，最为典型的。比如这个清代邝周仪曾经说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啊，那指出了苏东坡就是由于他提倡雅，所以才成为词坛的一个泰斗啊，这话很经典啊，我认为对我的也是一个很好的论据。但是呢，古人的论述就是只言片语，那苏词的雅，我认为可以从题材之雅、词体主人公之雅、境界高雅、内涵深邃高雅、语言的清新素雅等等各个方面来论证。从题材方面来说，苏东坡从词为宴客的藩篱中啊解放出来，但是呢，他却没有回到服务于政治的这个传统，他而是呢以词体啊全面的反映在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精神文化生活和啊审美情趣。可以说举凡怀古、讽时、送别、说礼、咏史、宴游、述怀、出猎、戏谑啊、煮茶、品茗啊、山水景物等等，无不可歌之咏之啊，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可入于笔端。在词体的主人公方面，有柔肠百曲之女，千娇百媚之态啊，而变成了由这个执手相看泪眼的情郎啊，变为了撩发少年狂的老夫，亲射虎的孙郎，与乘风归去的酒徒，雄姿英发的豪杰啊等等。那么不仅如此，苏轼呢 更进一步将自我的形象推上了瓷器的舞台，不仅仅是我欲乘风归去，我欲醉眠芳草，长恨我身非我有，何时忘却盈盈啊等等这些直接的自我的抒发。那所谓瓷体中的他表现的这些老夫孙郎酒徒豪杰等等，其实也都是自我的别样的表达啊。还有一些词并没有说我，有情风万里卷潮来啊，无情送潮归啊，他其实也是啊自我的表现。他以我之目光观物，则物莫非我之性情啊，我之写照。那么深刻的思想内蕴，高卓的才学实践，启人心智的人生哲理，构成了东坡词境界高雅的基石啊。那么譬如念奴娇，大家啊人人都为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啊那种天风海雨逼人啊这样的气势倾倒，其实这个词的归结更重要的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还有呢人生如梦啊，这样的是这种哲学命题的沉重，人生生命的短暂，这才使这个词呢才得以流传千古啊！我认为这是才是这个词的主旋律，是吧？你看，无论是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啊这样的如画江山，还是呢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是吧？这样的英雄伟业，它都只是人生如梦这一梦命题的铺垫。有的学者曾经遗憾啊，苏东坡人生如梦，这是一个灰暗的尾巴啊，要是没有这个尾巴就好了，是吧？那么我就说，恰恰是这个灰暗的尾巴，使这篇词作呢更加深邃凝重啊，它是一种这个封建末期时代一个真实的投影啊，这个时代就是这样走向没落了，是吧？他就把这个时代这种灰暗的心理表现出来了，那就是一种真实。与其相似而伪，乌宁相异而真嘛，对不对？你虽然好像是很高昂，但是你伪啊，你虚伪，是吧？我虽然灰暗，我真实啊，对不对？哎，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真实的投影，这才是苏东坡这个他的那个豪放的一个内蕴，一个基石啊，就是他的雅啊，他的哲理之雅。那同样，人们只看到是吧？比如说老夫聊发少年狂，真豪放。但是呢往往忽略其中的一种深深的悲哀。这首词正是写在王安石熙宁变法的这个期间，那苏东坡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是吧？所以他才有聊发，聊发是多悲哀啊，老夫聊发少年狂，对不对？他其实是悲哀的，是吧？那么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是什么呀？这是豪放吗？这是很悲哀的，是吧？苏东坡自己报国无路，对不对？不能够受到重用，是吧？所以呢这是希冀啊，沉痛多于豪放的啊。还有我欲乘风归去，大家都说苏东坡多么洒脱多么飘逸啊。那么神宗啊，宋神宗读了也就说，说苏轼终是爱君啊，发出这样的叹息啊，他到底是爱君呢？其实这两句不是本指不是爱君的意思啊，他表现了苏东坡进取还是归隐这样的一种情节啊，这样的一个矛盾。关于这个问题呢，去年我在新加坡做这个一个课题，叫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节。那我对这个问题呢有专章的这个论述，就是论述苏东坡这种仕隐情节的这种矛盾，他的一种哲学意义啊，他的这种这个历史意义文化意义，是吧？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这个来看啊。那么还有一点呢，东坡之前词人的这个作词啊和学问关系不大，那苏东坡的词呢，因为它已经变成了诗人雅词，所以学问呢就在里面可以表现。而最重要的呢是苏东坡的这种那个使用典故啊，这种学问呢它是一种那个融会贯通的化用啊，比如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啊，这里就用了两个典故，他分别使用的这个是孟子的武善扬武浩然之气啊，还有一个呢用的是宋玉的丰富啊，楚王说啊快哉此风 哎，你看这两个用了这个典故，可是我们读一点好人气，千里快三风，你觉得用典了吗？没觉得，是吧？用就好像没用啊，这就是一种化境啊，一种化境啊。那么以上的这些因素就使得苏东坡的这种诗人雅词啊，豪放成为他的外表，而他的内蕴却是一种诗人的世界、学者的世界、哲人的世界啊，还有政治家的世界啊等等啊。这个黄庭坚曾经评价说，他这个拣尽寒枝啊，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啊，说这样的这个词句是吧、啊，真是这个不食是吧、啊？不食烟火人语是吧、啊？就是意思不食人间烟火，才能写出这样的词是吧、啊？就是高雅啊，不俗啊。非胸中有万卷书，下笔无一点俗气，安能若诗哉？是吧？就是没有这个万卷书的这个学问根底啊，写不出这样的这个词句来啊。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啊。东坡的词和他的学识啊、才学识啊，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宋初体和应寿体的出现，既承继了花间词风的余绪，又开创了不同于市井俗词的格式。北宋初期的文人墨客多为士大夫阶层，职业的影响使得他们欣赏苏轼词风的豪气，又想脱离香软肥俗，于是一种化俗为雅、宁长为短的词体就应运而生。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宋初体与应寿体。那么我讲了这个，我既然认为啊柳词苏词是词体的两大基本范式，我为什么还要再拿出两种体来讲呢？啊，讲这个宋初体与应寿体呢，我就是想通过这两种词体的分析来剖析一下这个柳词苏词这两大范式啊，它们怎么样形成的啊，特别是苏词它是怎么样形成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从词体的这个内在的演进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然的这个过程啊。这两种体呢，这个学术界探讨的不多，非常陌生啊。以前呢主要是清代的刘熙载啊提出来，宋子京词是宋初体，张子野始创应寿之体，虽与佳句互相称美，其实啊，去上不同啊。宋子京是宋齐啊，他说宋齐的时候呢，还是宋初体。到了谁开始创了这个应寿之体呢？张子野、张先啊，先后的先。他们俩呢，曾经有一个故事典故，两人见面是吧？一见面说：“哎呀，你这不是这个红杏枝头春一闹尚书吗？”是吧？那个说啊，原来是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啊，哈哈，他们俩各有故事是吧？都是有一句词著名于世是吧？哎，所以说呢，随与佳句互相称美啊，其实气上不同，那就指出宋初体和应寿体是两种完全啊不同的这个体式。那我先解释什么是宋初体。宋初体，既然这个刘熙载明确指出宋子京、宋齐是宋初体，我们可以看看宋齐的词作。宋齐啊，一共有这个流传有六首的词作，我看了看呢，每一首都是涉及男女艳情，一首呢是描写女性洗浴的，什么温泉出世珍妃浴啊，有两首描写女性的春睡啊或者睡起。啊，春睡腾腾，困入交波慢，是吧？还有一首呢，写的是这个和女性啊邂逅相遇啊这样的爱情。还有两首呢，写男女的欢宴。那从这种他的这个描写内容来说呢，可以知道，他仍然是谁的余绪啊？花间余绪。他连柳永都没到达，柳永好歹又一个变化了，是吧？ 这点说明什么呢？就是从花间到柳永不是一下子就变了，也不是变后马上就截止的。那师大夫说你变柳永，你变你的，我们不听你的，你那些俗我们不能接受，对吧？我们照样学那个学温美，是吧？学花间那个还行，是吧？好歹高雅一点，对吧？随人也写男女，对吧？明白吗？所以宋初体说明了花间体的一个延续啊。那么不仅有他，是吧？比如当时的一些有名的士大夫，有杨毅呀，是吧？还有一些其他寇准呐，啊，一些上层的人物，他们那会儿呢还没有找到那个苏东坡的这种诗人雅词的方向，也没有应受体，是吧？所以呢，他们只好又不学柳体，所以他们追步花间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这不是我们主要要说的，我主要要说一下应受体啊，应受体。对于应受体，我做了一个介说啊，一个定义。我认为呢，应受体是介于柳苏之间的一种词体，主要代表作家有张先啊、晏殊、欧阳修等啊，他们多为北宋中前期的士大夫精英啊，他们因为不满意于温柳之香软肥俗啊，这个词我来概括温柳是吧？这个一个香软，一个肥俗是吧？因而尝试借鉴诗体做法，化俗为雅，宁长啊为短。啊，打破柳词奠基的词体通俗化的种种模式，因而被称之为这个应受体，啊，被称为应受体。那么，在柳永之后，东坡之前，为什么会出现士大夫们的应受体？啊，我认为和这几点有关系。第一点呢，和当时渐次形成的士大夫的文化氛围有关；其次，与张先个人的生活经历啊有关。第三点，以词体演进的内在规律啊有关啊。那么张先的这个词啊，他的生活很有一个特点，他也是一种职业词人，但是呢他既不同于柳永的和那个谁打成一片，和这个歌女打成一片啊，也不同于这个温华坚的那样的方式。他是什么呢？他主要是和士大夫精英啊，比如和晏殊啦，这个和苏东坡啦，他们关系都很好，混在一起是吧？让我看呢，他是一种这个曲线做官的路线是吧？就是呢，哎，我通过和这些人混在一起这个唱和写词是吧？最后呢，哎，他的这个做官是吧？啊，有点这样的意思是吧？那怎么样证明我的这个话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这个他跟晏殊关系很好，老上晏殊家去这个帮闲吧，哈哈，去写词凑热闹。那张先这个晏殊呢娶了有一个侍儿，本来一个侍儿是吧，辛纳侍儿啊，这个侍儿啊晏殊非常喜欢啊，非常喜欢。那刘那个张先每次去呢，这个侍儿啊就把张先做的词唱出来啊，所以这个张先和这侍儿关系也很好是吧？他的词通过这个侍儿给唱出来是吧？不就晏殊就能知道吗？可是呢这个侍儿受宠呢，被这个晏殊的这个大夫人是吧，王夫人呢记恨，就给不行撵跑是吧，就给撵跑了是吧。撵跑以后呢，这个张先呢这次又去啊，又去这个晏殊家，他就填了一首词啊，让别的这个歌妓啊来唱啊，这个词很长。那么下片呢他就说是吧，他说镜华意闲照孤鸾戏啊，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当时这个侍儿用的那个镜子呀已经都蒙上灰了是吧，而你晏殊呢只能闲照孤鸾戏是吧，刚才是温庭筠有个双双金鹧鸪是成双的，这个是呢孤鸾是一只是吧，异曲同工是吧，都是说这个男女的情爱相思。思量去时容易，你想想啊，当时你把人打发走多容易啊是吧，思量去时容易，但是你看看现在，殿和遥差至今冷落清气是吧，当那个女孩的那些化妆品啊事物啊冷落清气是吧，孤独的在那儿，而你呢望极蓝桥待暮云千里，晏殊你呢就是魂断蓝桥啊是吧，哎，这个一样的是吧，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你魂断蓝桥只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暮云千里啊，几重山几重水，可悲啊可悲是吧，哎，那么 把这个晏殊打动了，感动是吧？啊，叹息了一声，人生行乐何苦，何自苦如此？马上就派人取钱，把那个侍儿给我再买回来。买回来以后，那个王夫人一看已经又回来了，也就无可奈何了，是吧？哎，所以你看，晏殊也感谢张先，那个侍儿呢，以后会努力的再唱张先的词，是吧？哎，所以你可以看到，是吧？他这样的这个活跃于士大夫这个精英之中，啊。那么张先是应受体的第一个阶段，它的作用是开拓了一种这个新的词风，就是借鉴一些诗体诗歌的做法来写词啊。那么晏殊呢，是这个词应受体的领军人物啊，是同时我认为是盟主啊。那么他是第二个阶段。
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超旷飘逸，野性哲理，无一不注入诗人超凡脱俗的思想情趣和精神节操，以诗人的精神境界表达词人的无限豪情。
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那么晏殊的词啊，给大家一个什么印象啊？你们会不会认为，就很多学者就认为，晏殊的词呢，就是说写的大多是男女相思、伤春伤别的思想情绪，是吧？这个话我引用的是别的学者论述的。因为呢，晏殊我们传唱的呢，只是他的一些比较有名的代表作，是吧？无可奈何花落去啊，似曾相识燕归来啊，等等啊，剑菊愁烟蓝气露啊，是吧？这样的一些词作都是写男女爱情的。但是我把这个晏殊的词珠玉词啊全部统计了一下，一共131首，那涉及男女情爱的不足10%啊。所以呢，这是一个误会。这个晏殊的这个词呢，我认为它有三个特点啊。第一点呢，这个它是娴雅有情思啊，用这个宋史的话来说，说他是娴雅有情思啊，因为他身居高位，他是这个宰相了啊，他是一种高雅的一种经常表现一些高雅的主题啊，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么内涵方面的娴雅情思，就使他呢，以及他的这种身份地位，使他绝不肯采用柳永式的这种铺叙结构、离俗语言。而是更多的以精约洗练的笔触来表达某种生命的感触啊，所以它延续的是一个张先的那个路子啊，它是一种以少总多的一种古典的传统啊。怎么样这样说呢？比如说，大家他知道他有一个著名的写景的句子：“昨夜西风凋碧树”，对不对？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哎，好，我们看看他写景有几句呢？就是第一句：“昨夜西风凋碧树”，是不是精约？是不是硬瘦？瘦不瘦？瘦，非常简练，简练就瘦，是吧？柳永他很这个啰嗦，啊，他很用铺叙直线结构，他就香软肥，他就肥俗，哎，是吧？哎，那我们对比柳永。同样写景，大家是不是读过他的《望海潮》啊？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间乌鸦，啊，是不是很长？当然也很美，是吧？但是呢，他铺叙是吧？写了这个还要写那个，是吧？还上片写了景了，下片还没意犹未尽，是吧？重峦是吧？叠眼啊，清嘉有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是吧？这是他的名句，是吧？但是呢，说明他的写景啊，非常的重叠，是吧？哎，非常重叠。那么，这个晏殊的词呢，经常是一种意象式的，啊，意象式的，它是一种唐引唐诗入词啊，比如“多情只似春杨柳，战断可怜时候”啊这样的句子。你写多情，是吧？写愁，抽象的感情很难写。那哎，他就用了一个春杨柳，啊，所以他对后来影响很大。大家读这个秦观的词，无边丝雨细如愁，啊，写这个愁，他就用丝雨，啊，来表达。所以总的来说呢，这是一种这个唐诗的啊意象的方式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那么晏殊的这种身世经历，就决定了他的这个词作的内涵啊，这个的娴雅情思，手法的应受，但也就同时局限了这个词人的这个视野。那这个晏殊的词呢，我认为他的题材啊比较狭窄啊，世界比较狭窄啊，他绝不会有东坡词的那种那个惊涛骇浪啊，是吧？他更多的写一些什么这个庆佳会、祝宴长啊，什么这个祝寿酒宴的作品呢，是吧？这样的一些应酬之作。另外呢，他即使是写景物，我发现他非常重复。他写的最多的可能是就是燕子啊，就是燕子，是吧？什么这个无情一去云中雁，有意归来梁上燕，是吧？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是吧？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又回来了，哈哈。很多的燕子啊。那后边这两句本身就是诗句啊，那么诗词都不分了啊。从这点来说，是不是也可以看出晏殊的这个以诗为词啊这样的一种特点啊？那么同时呢，晏殊的词喜欢写花、写草、写梅花、写细雨、写罗幕、写愁绪啊，细草愁烟，幽花怯露，凭栏总是销魂出啊啊这样的一种词风。这是第二个阶段，应受体的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这个欧阳修啊，欧阳修。这个我认为呢，应受体的在内部啊，它呈现了一个流动的状态啊。这个张先呢，突破了柳永啊，有开拓之功。晏殊呢，哎，这个进行了以唐诗入词啊这样的一种建构。那这个欧阳修的作用呢，进一步就把这个以唐诗入词啊变为呢以宋诗入词啊，化宋诗入词啊，他就比这个晏词的凝练含蓄就要显得更加疏松自在啊，他就更向着苏东坡的那个词的方向靠拢啊。比如我们举他的一些几个名句啊，这个欧阳修的词大家能背他什么样的名句呢？我来背，大家是不是念念？大家是不是知道啊？人情啊，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夜。好，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还有万叶千声皆是恨。好，哎，很多同学会背啊，是不是看到了？原来在这儿，好。那么，从这个你们看他有什么特点啊？他是把宋人的那种以议论为诗的办法写到词里了，是吧？他议论，但是议论的好呢，哎，也是一种人生哲理的概括，是吧？也很好啊，所以他也是一种应受啊，一种。但是呢，他更为从容了，更加宽松了，更多的直叙了。而这种议论的这种句式呢，已经就为苏东坡的这种词体要呼之欲出了。为什么呢？你要议论，就你有很多话要说，就要写长调了，是吧？所以以后就要有苏东坡的词来出现了啊。那么这个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说呢，这个苏东坡的词的出现呢，它不是一种个人的现象啊，说我苏东坡个人忽然想起来了，是吧？我个人就不是这样的，是吧？它是由 几个方面的因素啊，它是对，那个同学说是必然的，但它是一种必然的，它怎么必然呢？我们是不是能分析有几个必然？第一个必然，我们看看宋代文化的大背景。宋代文化我认为有两大特点啊，哪两大特点呢？第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出现了那个这种那个都市的经济啊，一种商业的文化是吧，出现商业文化是吧，以至于这很多那个西方的学者、日本的学者都认为宋代就开始了这个近代的文化的一种这个佛晓的时辰是吧，进入到近代文化是吧，它很有一点这个市民性啊，市井文化。那这种文化谁是代表呢？这种文化的反应是谁啊？刘永吗？对不对？那还有一种特点呢，哎，宋代文化就是它的文化的丰富啊，它文化的丰富啊。那么这一点比如很多学者，比如这个陈寅恪是吧，他就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造极啊，到宋代这个文化达到登峰造极的这个地步。我很同意啊，宋代文化是吧，非常的是吧，非常有文化是吧，这样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士大夫文化的时代啊。那么这种文化不可能老是是吧，杨柳岸晓风残月啊，是吧，不可能老是重重啊，对吧，那么庸俗的是吧，啊，士大夫不满啊，那不满就出现了从张先到欧阳修演进，一直到苏东坡是一道曲折，对不对，就出现了这种苏东坡他有别的因素是吧，就更出现了是吧。那这是第一个因素。
宋初体和应寿体的出现，既承继了花间词风的余绪，又开创了不同于市井俗词的格式。北宋初期的文人墨客多为士大夫阶层，职业的影响使得他们欣赏苏轼词风的豪气，又想脱离乡软肥俗，于是一种化俗为雅、宁长为短的词体就应运而生。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第二个因素呢，刚才是宋代文化的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从词体的特点来说，我认为中国的文学啊，中国的文化它总是在不断的这个建构啊，解构啊，再建构再解构，这样之中的这个一种程序中来进行是吧，因为中国的这种文化非常的稳定是吧，它不像西方文化不断的毁灭是吧，再重新建立一个文化，中国文化是吧，它一个系统很稳定，可是你稳定到超稳定之后就腐朽了是吧，就不能就僵化了，僵硬了，就不能前进了，对不对，所以就不断的出现了一些那个一种这个解构是吧，一种让它失位。那这个诗体发展到唐诗以后，是不是诗体已经烂熟了啊，确实是吧，非常成熟了，它就需要破坏一下。那怎么破坏？两大破坏，一个是宋诗从诗体内部破坏对吧，以议论为诗啊等等是吧，破坏唐诗。一个呢就索性开辟一个新的战场是吧，词体就出现了，对不对，这就需要解构。而词体你既然解构，那就要彻底解构，那诗庄重是吧，是说一些政治的，一些这个端庄的是吧，严肃的是吧，人生理想。那士大夫你总不能总是那么严肃吧，你也是人呢是吧，也要说说男女情爱啊，对不对，哎，词就应运而生了是吧，词体就出现了啊。所以呢这个词，李清照说词啊别是一家，这是正确的啊，他就需要别是一家是吧。所以呢从文华间到刘永就不断的越走越远是吧，这个把词呢别是一家呢在解构中建构，那在变体中形成正体啊，就是把这个词体的这个特殊性啊建立起来啊。但是也同样的道理，你把词写了很多男女情爱，士大夫听着也就厌了，对不对，出现再把它解构是吧，把它解构是吧，就是变体中的变体就又成为了正体是 哈哈，负负得正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磁体自身的演进也需要着这个苏东坡啊来完成这个使命。那么还需要什么呢？那既然是要把它解构，需要那个各个文体之间的破位啊，因为你把它解体了，你需要一种什么东西啊？不能凭空而来，是吧？就需要别的东西来掺进去。那需要什么呢？需要诗，是吧？所以就出现了诗词的一种结合，是吧？以诗为词，是吧？甚至以后再出现以赋为词，啊，还有这个以散文为词，以文为词等等，是吧？都是这种这个破位，是吧？这个啊文学题材的破位啊现象。而苏东坡恰恰他是又是诗人又是散文家，是吧？等等，对不对？他是各个文学题材的宙斯啊领袖，对不对？所以他就使他具有这种，这是又一个原因啊，又一个原因啊。所以这个到这个词体呢，这个发展到从这个啊，从这个啊柳永是吧，从这个宋初体到应寿体到苏东坡啊，他呈现了一种这个啊这个由短而长啊，由难而易啊，由难而易。因为这个在欧阳修他们之前啊作词都比较难的啊，他因为古典式的他就慢慢字斟句酌。苏东坡呢，哎，以文章于世作诗，是吧？以作诗之余再写词，啊，好像是一种非职业化的一种这个词人。哎，他恰恰这种非专业，是吧？好像是一种边缘，是吧？但是呢，他恰恰很从容的，是吧？完成了这种革新。那么总体而言，是吧？柳苏他们呢是这种是吧宋代文化的这种大背景的，是吧？这个两大表现。那么柳词啊，这个啊，他们两人呢分别承载了不同的文化精神，代表了不同的文化。柳永承载的是宋代新兴的市井文化啊，它是一种商品文化。那苏轼承载的呢是几千年华夏文明的丰富的积淀啊，代表了这个宋代时代的这种舒适精神啊和士大夫的精英文化。那柳词的本质是解构，而苏词的本质更在于呢把这种具有解构意义的宴客词体重新纳入华夏文明的建构体系之中啊。那柳词代表的市井文化体现和表达的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啊，体现人类基本的一种生殖功能，它是浅层次的也是最基本的功利文化。而苏轼代表的亚文化啊，亚文化则是人类的社会属性，是深层次的审美文化啊。那么柳永的士大夫的这种身份的一面，使这个柳永在写词中呢他的这种舒适精神的一面呢很难在词体中体现。而呢东坡的诗人雅词呢是通过表达个人的内心世界与精神情操，表达整个士大夫的精英文化啊，并且通过呢东坡个人的心灵视角的窗口，投射出对于整个宋代社会和人类啊终极关怀的目光啊，成为呢使这个宋词呢成为一种整个人类的文学。他将士大夫的夜总会啊红灯区这种纸醉金迷引入到一种幽人独往来的月下漫步的哲人思考，引入到惊涛恋岸的江边风物的沉重反思，引入到了人生如梦人生终极意义的体味。那么柳词啊苏词都是渊源有字的啊，从前面来说花间体宋初体是柳永啊柳词之先生，而南唐体应寿体则为苏词之先生。同时呢二者又都是后有余响的，柳永之后啊，周邦彦、姜白石、吴文英他们的那种家法登船啊，这个是柳永的啊余响。而苏轼之后不仅仅是辛弃疾代表的那种这个将词视为只陶写之句耳啊，是这个东坡的余响。同时就是啊其他的一些雅词也都可以视为 是受着东坡词的这个影响啊。那么比如秦少游的词啊，晋人夏静观就曾经说，他说少游学柳，其用会远啊，说秦少游是学柳词的，这个不用隐晦是吧，不用隐晦啊，他确实是学柳的，但是稍加以颇啊，稍加以颇便成为少游之词啊。这个资料说得很好，清楚地说明了秦少游他是柳永和苏东坡结合的产物是吧。比如我们看秦少游的词写不写爱情啊，写爱情对吧，写爱情对吧，这个但是他是什么样的爱情，他不是再是那种庸俗的对吧，而是呢哎，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对不对，雅不雅，同样写爱情他就高雅啊。这个高雅从哪来，就是从东坡的这个雅词中来。那么其他的一些人，其他的一些里程碑，比如说周词、姜词、吴词啊等等。那么蔡松云啊有一段论述，他说周词渊源全自柳出，说周邦彦的词的渊源是从哪来呢，从柳永这来的，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家法啊。谁是屯田啊，哎，柳永，柳永是柳屯田嘛啊，哎，纯是屯田家法，说得非常清楚，周邦彦词是从柳永这来的啊。那么所以呢，你要能见其心之骨，使能通清真之神啊，你要能够痛彻啊，了解到柳词的骨髓，它的精神本质，才能了解到清真词的这个风味啊。而孟窗那就更后边了是吧，江白石之后了，吴文英是吧，吴孟窗的词，孟窗深得清真之妙，其慢词开合变化，实间接自柳出啊，他又是从柳词中来的啊，这个都是从柳词中来的。可是他没有指出他们的这些手法形式是吧，包括写爱情都是这个学柳，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一点是什么呢，哎呀是吧，他们就再也柳词的那种那个雅呀、啊、就再也没有出现了啊。那可是柳永是不是就绝根了呢，在宋代是吧，在俗的这方面就绝根了呢，没有，他的影响远远的那个就超越这个时代，就南宋不再学他的俗了啊，一直到金元明清啊，金元开始有一些俗的倾向是吧，一直到近现代文化，这种通俗是吧，都和柳永有着这种是吧程序的关系啊，所以他这么影响下来。而苏东坡呢，在当时呢，就是雅主要是程序这个苏东坡了，但是呢，在手法上又学柳，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唐宋词的演进是由两大基本范式所奠基的，那就是是吧，柳永的市井俗词和苏东坡的诗人雅词啊。好，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